数字资产到底是什么？从概念到边界，数字资产是一个用来描述以数字形式存在，依托密码学技术与分布式账本记录价值的资产的统称。它的外延很广，既包括大家相对熟悉的加密资产，也包括央行数字货币、代币化证券、链上积分等多种形态。理解这个概念的第一步，是把它和货币、证券、商品这些传统金融概念区分开，因为数字资产在不同司法辖区往往被归入不同的法律篮子。从技术底层看，许多数字资产建立在区块链这一共享账本之上。区块链的核心特征是交易记录由网络中的多个节点共同维护，而不是由单一机构集中保管。这种去中心化的记账方式既带来了透明度与可验证性，也让监管者难以用传统的方式锁定一个明确的责任主体。正因为属性模糊，数字资产常常游走在多个监管边界之间。同一种代币在甲地可能被认定为大宗商品，在乙地可能被认定为证券，在丙的可能干脆被禁止流通。这种管辖权与属性认定的差异，正是全球监管趋势分化的根源之一。对普通读者而言，建立数字资产不等于单一事物的认知非常重要。把它当作一个包含多种子类的大类别，才能理解为什么监管会采取分类施策的思路，也才能在阅读新闻时避免被笼统的数字资产监管说法误导。监管为何开始系统性关注数字资产？监管对数字资产的关注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随着市场规模、用户数量和风险事件的累积逐步升温。早期阶段，数字资产被视为小众极客的玩具，体量小，影响有限，监管多以观察为主。转折发生在几个关键节点。其一是用户规模的指数级增长，使得数字资产从边缘走向主流视野。其二是与之伴生的违法犯罪活动，例如洗钱、诈骗、勒索软件赎金等，引起了执法部门的警觉。其三是像稳定币这样与法币挂钩的资产，开始对支付体系和货币主权构成潜在挑战。更深层的驱动力是金融稳定考量。当数字资产与传统金融体系的连接通道，例如托管机构、支付通道、上市公司持仓越来越多时，局部风险便具备了向更广体系传导的可能。监管从要不要管转向怎么管才不会引发系统性风险。此外，消费者保护诉求也在加速监管落地。普通投资者面对高度波动且信息高度不对称的资产，容易在缺乏适当披露的情况下遭受损失。监管机构因此把信息披露、适当性管理、反欺诈纳入了核心议程。全球监管框架的三种典型路径，观察全球，监管框架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典型路径。第一种是严格持牌型，要求从事相关业务的机构必须取得牌照，接受持续监管。典型如欧盟的统一加密资产监管法案，部分亚洲金融中心的发牌制度。第二种是沙盒观望型，通过监管沙盒或试点机制，在可控范围内允许创新，同时积累数据与经验。这种方式常见于希望兼顾金融科技创新与风险控制的司法辖区。第三种是限制或禁止型，出于资本管制、金融稳定或货币主权等考量，明确限制甚至禁止特定数字资产的交易与流通。这类路径在强调金融安全优先的经济体中较为常见。需要强调的是，这三种路径并非静态。同一个国家可能在不同的子类别上采取不同态度，对底层技术持鼓励态度，对投机性交易持收紧态度。理解这种分页、分层的治理逻辑，比简单的贴标签更有价值。专业分析，主要辖区监管力度数据对比。先看量级。根据多家行业研究机构的公开估算，来源类型属于第三方行业年报与智库报告，数据为量级参考而非权威统计。全球范围内已有超过100个司法辖区以某种形式发布了数字资产相关的监管指引或立法草案。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作为国际反洗钱标准制定机构， 自2019年起将虚拟资产服务商纳入其40项建议的反洗钱框架，并要求成员国执行交易信息随附传递规则。这些数字说明，监管已不再是少数国家的零散尝试，而是呈现出多边协调的态势。我们可以用监管强度光谱这一分析框架来理解分化。与传统二元分类法，即要么允许，要么禁止相比，光谱框架把辖区立场映射到一条从禁止经沙盒到全面持牌的连续轴上，保留了中间灰度。它的优势在于能解释为什么同一个经济体可能在底层技术层面持鼓励态度，却在投机性交易层面持收紧态度。这种按资产子类成业务环节分级的视角，比简单的非黑即白更有解释力。真实案例能帮助我们理解框架如何落地。一个被广泛引用的转折性事件是某大型交易平台在2022年的崩塌。该事件造成大量普通用户资产损失，直接推动了多个辖区加速立法与执法协调。另一个清晰可辨的例子是欧盟加密资产市场监管法案的通过，它首次在主要经济体层面建立了统一的准入与披露规则，以及部分地区自2023年起实施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发牌制度，把持牌经营从原则变成了硬性门槛。需要说明，以上为公开政策与事件的概述，具体条文以官方发布为准。对普通读者而言，这一章最重要的产出是一个可落地的监管认知自查清单。第一，确认你使用的平台是否在所在辖区持有相应牌照或完成注册。第二，核对平台是否履行身份识别与可疑交易报告义务。第三，关注资产是否被官方明确限制或禁止。第四，区分技术科普与带有收益承诺的宣传。第五，定期回看监管公告的更新。把这份清单当作阅读任何数字资产信息的过滤器，能显著降低被误导的概率。稳定币与支付型资产的监管重点，稳定币是监管议题中格外受关注的一类，因为他们试图把数字资产的便利性与传统法币的稳定性结合起来。按其价值支撑方式，常见有锚定法币的、以加密资产超额抵押的、以及少数算法调节供需的类型。监管者关注稳定币，核心在于支付属性与挤兑风险。当一种稳定币被广泛用于日常支付与结算，它便具备了准货币的特征，一旦失去锚定，可能波及商户、用户乃至更广的支付网络。因此，不少辖区开始要求稳定币发行方维持透明的高流动性储备，并定期接受审计与披露。这类规则的思路，本质上是把稳定币当作类支付机构来监管，而不是当作普通投机品。对普通用户来说，理解稳定币不等于无风险很关键。即便是锚定法币的稳定币，其安全性也高度依赖发行方的储备质量与审计可信度。这恰恰是监管希望透明化的部分。反洗钱与身份识别机制如何运作？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是数字资产监管中最具共识的领域。由于链上转账可以跨境、准匿名的进行，早期数字资产曾被不法分子利用。监管的核心抓手是把传统金融的了解你的客户与可疑交易报告机制移植到数字资产生态。了解你的客户要求平台在用户开户时核验身份，建立真实身份与链上地址之间的对应关系。这一步看似普通，却是后续所有追踪与执法的前提。没有身份锚点，链上数据就只是浮动的地址，难以落到责任主体。另一项关键机制是前文提到的交易信息随附传递规则，当资金在不同机构间转移时，发送方必须随附收发双方的身份信息。他把传统银行体系的反洗钱要求延伸到了虚拟资产服务商的跨境传递环节。值得普通人理解的是，这些机制并非要监视每一笔日常小额转账，而是为了在发生涉案资金流动时能够回溯轨迹，锁定责任。合规的链路反而能提升整个生态的可信度与长期使用安全。从国际层面看，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还会通过互评估机制，检查各成员国是否真正落实了虚拟资产反洗钱标准。 这种横向比对形成了一种软性但有效的合规压力，使得主要辖区的规则逐步趋同，也减少了监管洼地的空间。交易平台的合规义务有哪些？交易平台是连接用户与数字资产的枢纽，也因此成为监管的重点对象。在全面持牌型辖区，平台通常需要取得特定牌照，接受资本充足、客户资产隔离、信息安全等方面的持续监管。客户资产隔离是一项基础性义务，平台应将用户资产与公司自有资金分开保管，避免挪用。历史上若干风险事件的根源，正是平台擅自挪用了本应隔离的用户资金。信息披露与反欺诈也是核心义务。平台需要如实披露交易规则、费用结构、潜在风险，并对虚假宣传与操纵行为设置内部管控。部分辖区还要求平台建立投诉处理与纠纷解决机制。对用户的实际意义在于，选择平台时，牌照与合规披露应是第一道筛选门槛，而非收益率或营销话术。一个在监管框架内透明运营的平台，长期看往往比野蛮生长的平台更稳健。普通持有者需要建立的合规认知，监管不只是机构的事，普通持有者同样处在监管网络之中。建立正确的合规认知，既是保护自己的需要，也是理解政策走向的前提。第一层认知是合法边界意识，清楚所在辖区对数字资产的态度是允许、限制还是禁止，避免在无意识中触碰红线。不同辖区的差异极大，不能套用他国经验。第二层认知是信息来源意识，优先采信监管机构、持牌机构与权威媒体的公开信息，对来源不明、强调紧迫感与高回报的内容保持警惕。合规信息通常是冷静、可核验的。第三层认知是责任自担意识，即便在允许的区域，数字资产交易仍伴随较高的价格波动与对手方风险。监管提供的是秩序框架，而非收益保障。把监管存在误读为本金安全是常见误区。常见认知误区与偏差，在科普过程中，有几个反复出现的认知偏差值得单独指出。其一，把技术被鼓励等同于炒买炒卖被鼓励。许多辖区确实支持区块链底层技术的产业应用，但对投机性交易采取审慎甚至限制态度，二者并不矛盾。其二，把去中心化误解为不受任何规则约束。事实上，去中心化更多描述的是技术架构，而围绕它的服务、平台与用户行为依然受到现实法律的管辖。其三，把海外允许当作本地合规的依据。数字资产监管具有强属地性，甲地的合法行为在乙地可能违规，跨境信息不能简单平移。其四，把监管趋严一律解读为行业利空。从长期看，清晰、稳定的规则反而有助于生态去无存精，降低系统性风险，对守规矩的参与者未必是坏事。面向未来的监管趋势展望，展望未来，几个趋势相对清晰。其一是分类监管将进一步细化，监管颗粒度会从数字资产整体下沉到具体子类与具体业务环节，实现更精准的施策。其二是跨境协调增强。面对天然跨国的数字资产，单边监管存在局限，国际组织与双边、多边协调机制的作用会上升，统一报告标准与信息共享有望推进。其三是相同风险相同规则原则被更多采纳，即无论载体是传统金融还是数字形式，只要风险相近，就应受到相近强度的监管，避免监管套利。其四是监管科技与链上分析工具的普及，使实时监测与穿透式监管成为可能。对普通用户而言，这意味着合规环境会日趋透明，但也意味着匿名操作的空间会被持续压缩。其五，随着传统金融机构与上市公司逐步参与数字资产相关业务，监管对投资者保护与市场秩序的要求会进一步抬升。机构资金的进入在带来流动性的同时，也把数字资产更深地嵌入了受监管的金融版图之中。常见问题，问，数字资产是不是都被各国禁止了？ 答，并非如此。全球监管态度高度分化，有的辖区实施全面持牌制度，有的通过沙盒试点鼓励创新，也有的出于金融安全考量加以限制。不能笼统地说全球禁止。问，持有数字资产本身是否违法？答，这完全取决于所在辖区的法律规定。在允许或限制型辖区，个人持有通常不被禁止，但在明确禁止的地区，相关持有与交易可能触碰红线，请务必以本地官方规定为准。问，普通用户如何判断一个平台是否合规？答，可优先查看平台是否在所在辖区持有相应牌照或完成监管注册，是否履行身份识别与可疑交易报告义务，信息披露是否充分透明。这正好对应前面章节给出的自查清单。问，稳定币真的稳定吗？答，稳定币追求的是相对锚定，但并非无风险。其安全性取决于发行方的储备质量、审计可信度与流动性管理。监管正推动这一领域提高透明度，但用户仍需理解其中的剩余风险。问，为什么监管收紧反而是好事？答，清晰的规则能降低系统性风险，遏制欺诈与洗钱，提升整个生态的可信度。对守规矩的参与者而言，稳定可预期的环境通常优于灰色地带的野蛮生长。